袭访四川，涉重磅内幕。志愿者话：呢一世再都唔去上海。反送中三周年，在台香港团体集会纪念。日韩新民调73%认为中共可能犯台。唐吉田全拘押期间头部受伤。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6月8日和9日在四川考察，意外泄露中共内斗的走向。新华社6月9日报道习近平四川行的文稿中出现令人惊讶的一句话。新华社讲，6月1日四川雅安发生6.1级地震，习近平当即做出重要指示。不过事实是，雅安地震之后，外界根本没看到任何来自习的指示或者是慰问，而至于海外曾经出现习关键时刻失声，习近平不理雅安反而慰问巴西等等的批评。新华社在8日之后突然间补回报道习近平的指示非常之奇怪，不清楚这个是否跟新华社最近更换社长总编有关。时事评论人江心哲有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是被封杀了。江心哲在最新的直播节目当中说，按照惯例，三大官媒应该是习近平做出指示的当日，最迟第二日要给出报道。但即使现在回去看记录，也根本找不到习的指示。这个讲明官媒对习是明捧暗贬，表面上长篇大论的吹捧，事实上是将他的重要指示压低不报。这个从侧面显示习近平在党中央被消声了，所以他才借着去四川考察来自我曝光。江心哲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新闻联播9日报道习近平的四川行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版本。原版是在介绍完有哪些人陪同，结束了四川行的报道之后，额外加了一段说话。说习近平在考察途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由于这样显得很突兀，央视后来调整了文字报道，将这一段话前置。但是从电视报道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习要求坚持清零这一段话是在末尾的位置。江心哲认为，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应该在北京党中央就能够做出坚持清零不动摇的指示，不需要等到四川考察期间。江心哲估习的四川之行是仿效邓小平南巡，当时中共保守派控制北京党中央，邓小平只能够通过南下深圳发出自己的声音，逼江泽民接受改革开放路线。邓小平南巡还有一个关键，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里面记述，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经在珠海召开会议，由分管国安的中共常委乔石主持，与会者包括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刘华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杨伯冰。这个是邓小平展示军权的会议，是他成功逼江泽民让步的关键。而今次习近平到访的四川正是西部战区的所在地。希望之星昨日的报道分析了西部战区和习近平的关系，除了强调军权之外，习近平亦通过其他方式阻吓中共的元老。日经亚洲评论资深记者中泽克尔8日发表文章，提到上个月中旬中办下发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官员不要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中泽克尔说，这份文件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是习近平在发出警告，要求党内的元老收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习别无选择，甚至不惜冒住被民众看到党内恶斗的风险，亦都要这样做。 中泽克尔话，今年嘅北戴河会议将点样召开仲唔明朗。中共高层正为生存进行激烈拳斗，谁胜谁负喺未来几个礼拜内就可以见分晓。黄友群曾经早前分析话，习近平上台嘅时候面临一个江泽民留低嘅无官不贪嘅烂摊子。习经过十年将党政军最高大权集中喺自己手上，同时亦成咗中共内政外交所有矛盾嘅交汇点。中共无邓江时代积累嘅所有问题亦都集中去习近平嘅身上。呢个时候习越系想保住党，面临嘅危机就越严重，亦令到江增更加有机会喺二十大前调动海内外一切嘅势力嚟倒习。对于关注中国局势的人来讲，这一场党内恶斗会将中国带到何处才是重点。就在习近平去到四川之后，6月10号凌晨，四川阿坝州雅安市一共发生了三次地震，最高的震级是尼克特制 6.1 级。有网友表示，史料说人道不及则天震之。四川按方位来讲属金。又有史料话，金震木动之也，木类金，失重甚。而金木水火类土者，意味住阴失而在阴，元必失，元失国必亡，是崩解灭亡的征象。大批人趁着部分解封逃离上海。一名河南人回忆三个月的经历话，这一世再都不会回上海了。他化名杨潇，接受大纪元的采访说，自己二月份搭大巴去苏州找工作的路上，在昆山被截停，整车人就地做核酸，然后就被拉到去上海。他说在上海因为健康码大升好入不到工厂，只能够一直打一些散工，物流装车攰到死。三月底看到中介招大白，即是防疫工作人员，他就做起志愿者，负责看守居民楼，一日工资是两三百元，一直到解封。杨潇说那时天仲比较冻，要着大衣，睡觉就在小区里面的蓝色帐篷里面。有一次落雨那时帐篷塌了，我没有在里面，如果不是就被砸死了。两个月后志愿者的工作结束了，他被拉了去方舱隔离，这里没有人消毒，床逼住床，一百几人使用两个厕所，里边非常之邋遢。三四日之后被放出来，他直接踩上一部共享单车，踩去红桥车站要回乡下。踩了35公里之后，结果过江过不去了。几经周折去了红桥车站，他又足足等了6日才买到票。杨潇说当时的人都向着红桥站去，抢不到票又不给入闸。当晚他只好靠在桥洞边上瞓了一夜，还饿了整日肚。红桥站周边瞓满了等回家的人。这件事后来都上了新闻。杨潇说于是政府派公安过来赶我们，将我们赶到车站里边的一个马路边。那里没有人看到，有一日落大雨被都湿晒。八号接受采访的时候，杨潇正在乡下的隔离点自费隔离14日，每日100多元，然后回到家可能还要隔离几日。他说今次来回路费加上隔离费使了5-6千，在上海找的钱都使晒了。6月9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在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表示不会忘记这一日，希望在台湾继续关注人权自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曾经参与反送中的抗争者傅汤说，6月9号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日，象征香港人对香港的爱护，重现他因为雨伞运动失败而失去的希望。傅汤表示，2019年6月9号有100万的人上街游行，好多已经变得好冷漠的香港人，或者从来都不关心香港时事的香港人，都在那一日上街游行。原来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是爱香港，这个是最大的意义。 富汤和太太在示威现场被警方拘留，甚至被控告暴动罪。经过多场诉讼，夫妇两个人成为香港第一宗在反修例暴动案中脱罪的被告人。富汤表示，2019年之后，他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不单止健身中心的生意因此结束，自己亦差啲成为阶下囚。但他说不后悔为守护香港付出的代价。6月12号，在台港人组织香港边城青年在台北象山举行游行集会，纪念香港反送中抗争三周年。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表示，2019年6月9号和6月12号是香港反送中示威的开始，这个是香港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全民民主运动。但在国安法下，香港现在已经难以有公开的活动去纪念。他希望在台湾举办纪念活动，能够团结流散的香港人力量。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在台湾举办纪念活动，同时能够提醒台湾不要变成第二个香港，警惕台湾人要防止香港的灾难在台湾发生。日本读卖新闻和南韩的韩国日报近期进行共同民调，两国一共有高达 73%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恐怕将会武力犯台。据新头壳6月9号报道，这一场民调在5月20号到24号期间，以电话方式针对日韩年满18岁的公民进行。日韩两国分别有1019人和1000人给出答案。其中就日韩关系走向的问题，日本有 31% 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将变好，较2021年调查提高17个百分点。南韩则有 53% 的人认同日韩关系变好，较2021年增加24个百分点。报道分析，这种变化可能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有意改善日韩关系给人好感有关。在最近的将来，认为自己国家有遭受其他国家攻击的可能，日本及南韩的比率分别高达 60% 和 59%。 另外，无论是日本抑或是南韩的受访者，都有高达 73% 的比例认为中共恐怕会军事侵犯台湾。至于对抗中俄，日本有 67% 的受访者，南韩有 77%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同美国合作因应。中国维权律师唐吉田去年12月突然人间蒸发，近日终于传出消息说他被关押在吉林，还曾经发生意外导致头部受伤。6月8号，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向利在推特发文透露，唐吉田遭到中共国宝带走之后，已经被强迫失踪超过半年。唐律师非常焦虑，血压好高，心气郁结，经常禁食，身体非常不好。6月3号晚黑，他突然间在厕所跌倒，头部着地，出现昏迷、咳血、口鼻出血、脑震荡等症状。向利呼吁中共从人道出发，释放唐吉田，俾佢自由就医，为日本病危的女尽力。向利引述消息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话，由于户籍的关系，唐吉田被转移到吉林关押。律师黄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唐吉田极有可能受到不人道的对待。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